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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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阿弥陀佛。好，我们讲这个本身那个照引大德啊，他回这个练习大师的书信啊，这边也谈到，其实这个他过去参学啊，后来回心，他也念佛，但始终都是半吊子。这个半吊子其实，就是容易去混杂，甚至就是比较容易去看清念佛的。其实法门本来就是。我也不会像一般很一个念佛法门，我很早出家第二年我就写一篇文章，就是尊一莫谤语啊，就是我尊重念佛，我念佛，但我不会去诽谤其他的，因为这都是世尊说的，但我不诽谤其他的，但也不要随便诽谤净土。那我们把净土就像前面讲，有的人把净土说，哎呀，我什么都不行，那我就好好念佛。哎哎哎，你也太看清净土了，你说，哎呀，净土太那是，那些贩夫走卒在念的，不对，这样，那把净土又谈的别的都不行，只有净土才可以，也未必如此。好，我觉得一切要。真正了解世尊说法的精神，好，每个人宿世因缘怎么去的？宿世学习的因缘，今生得度因缘，其实是有很多。《地藏经》不是也讲，世尊把弥勒佛成佛之前的这些众生，是交付给地藏菩萨的，是不是？是啊。所以我你看我又捞阿弥陀，我又念地藏菩萨，我有两个我两边都拉但这样会不会乱？不会，是我们现在把它很多学佛，我们现在学佛有时候不没有掌握那个核心精神，那就一开始分宗别派啊，互相攻讦，互相诋毁。所以我之前不是讲吗，我发的是地藏菩萨愿啊，我之前说实在我有稍微改变了，我最早我是念佛，后来出家跟着师父是要创造人间净土的，所以我们就跟着发这个愿，但我当初就发地藏菩萨的愿，那就想生生世世进化这人间净土，迎接弥勒菩萨下生成佛。其实这个愿很多人发这个愿，我觉得这也值得赞叹。好，但后来一条路一直修，其实我还是回到我念佛，我还是回到我念佛。但那我当初发的地藏菩萨愿呢？这个我没有，因为我不讲嘛，我为什么要往生净土？因为这样能帮助我圆满我的愿。像我在这里，我继续待就是龙流人年，就在那晃晃晃，有限呐。其实我们可以更勇猛，我之前讲，我们也可以放下一切，但我们也。知道这个环境，知道自己更新，所以 我们就是，就如龙树菩萨所说的，初发心菩萨还是不要离开佛。所以我，这个在我后来，我不是讲说我那时候还没到日本嘛，那还没到日本，我有跟居士讲十四讲表，那讲一讲，讲到佛前佛后的难了。我那时候感触很深，感触很深，就是自己遇到佛法，不知道去哪里找人可以见证，可以引导，非常困难。所以那时候特别感受到说，为什么身在佛前佛后，弥勒菩萨前他还没成佛，也现在不在，那世尊成佛已经入涅槃，你卡在中间。所以后来就是这个心就觉得说，何处才是我们可以有一个比较明确皈依的学习的？后来我就觉得还是要往生有佛的地方。那我说我不会有冲突，乃至你念观世音菩萨的也无妨啊，因为我到极乐净土去见观世音菩萨，乃至我希望圆满观世音菩萨的这样的愿悲愿，所以我应该早点亲近如来。其实这一条路，我们世间人不是吗？我想要当医生，所以我去读医学院。我总是找一条，我前后一致，但找一条我可行的。所以其实法门很多，但只要依教奉行，我都赞叹。那以我来讲，以我的观察，我的经验，我还是用一个，你要往生哪个净土，只要能去都很难得。但我以我的经验认为，现在学佛就像龙树菩萨说的，初发心菩萨还是不要离佛。也许这就是大毗婆沙论里面谈有没有易行道。龙树菩萨讲，没菩萨之干。但完了以后还是有的。有人问说有没有易行道，轻松的，吃软的。而且一开口，龙树菩萨，你怎么会缺少这个大丈夫之干、菩萨之干？怎么去问简单的？应该挑难的啊，你怎么挑简单的？讲完了，喝止完了，有，就是念佛。所以我们显然也是怯懦众生。我们说怯懦也怯懦，但还有一点菩萨法心。我们只是没像之前那时候的大菩萨，我们那种菩萨志干很坚定，但我们还有一点菩提心。那我们要守护这个菩提心，怕在这样的世间烦恼当中，一不小心失去了人生，退失的菩提，那这个再来都难。所以就是现在就难得保有这份发心，再撑一阵子，撑完这一辈子。这一辈子不要失掉，因为下一辈子是在极乐世界，所以就撑这一段，勉勉强强守护，不要让它中断。只要我能熬过这一辈子，那我下辈子反正我要往生嘛，去那边那就阿弥陀佛代之呀，就他的事情啦，就是交给他了。我就守这一块，我守这一块，所有功德回向见弥陀，我把这个初步的任务给完成，我再怎么熬也要熬这一段。那因为这个作者啊，这个大德啊，他也有这种经验。就是其实这也是，这都是必须要历练的。当我们对一个法门不了解的时候，我们经常，其实这也是人之常情。就像我常讲，就我们今天可能时间会稍微延一下啊，因为最后一天了。现在为什么很多宗教乱象？因为每个人内心里面都希望 透过修行满他的愿，也就是说希望有感应。那像我们这种四平八稳这样讲道理的，感应少，那个一下讲得会飞天转地的那个，很多人就去了啊，其实到底有没有？所以一旦谈感应的，就会很多人去。但你会觉得说愚痴，不是，这是人之常情。我们不能去怪很多人寻求感应，我们要怪的是我们没能力，对不对？如果我们有很好的医术，我们讲哎呀，现在怎么样，你能把它医好最重要。众生寻求这个感应是很真实的，是不是？当我们对一个法门不了解，总是希望有别的法门来辅助，是不是也是正常的？我认为这都是人之常情。所以我们对很多人修行不容易老实，其实不能一味否定，是因为他还不了解，或是说我们最怕的就是要听不听啊，就懂一点点啊，心很浮躁很不踏实的这种的，我们可能必须要加以呵责。但有些人是因为还不成熟，他很有恳切心，但问题是不得力，不得力心会慌，然后就听别人说啊，这个好啊，也的确好，只可是他这里好的他没收，那边人家收好的他又半吊子，就寻寻觅觅，寻寻觅觅。老实讲，他不是懈怠，只是他得不到要领。他不是懈怠，没有善知识引导，其实他也没在休息呢，因为东跑西跑啊，很累啊，而且慢慢失去信心了 啊就知道生死无常，却不知道归依何处啊。很多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往往遇到有人这样的心情呢，我们就会不忍心啊。我们能帮的有限，但只要他不嫌弃，我们就会有一种只要对你有利，我尽量帮。但现在慢慢不，我没办法了，哎，但我们就有这种想法，因为自己曾经寻寻觅觅啊，我们稍微对一个法，以前是一种比较感性的，现在有一种。越来越觉得它是一种很实际的法，一种皈依的心情，就越来越有一种不是我的皈依，慢慢不是用感性去，又是用很感性的去欢喜去皈依，会那个皈依会慢慢依着事实去皈依，而那个皈依的心会越来越实在啊。这个皈依的时候慢慢就会脱离人，会比较依法不依人。但一般人我们这样混也混三十几年，才有点对法有一点更加一点点信心，但很多人不知道。那些心浮气躁要学不学那是他的事，但有时候觉得，我就想说有些值得看脸的是他真有心，只是一直都没有人点破那个迷茫的地方，那就是啊。所以走过来，往往我们在学习佛法很有意思，就是我们认为对，其实因为你看不到你不足，是当你有机会遇到更彻底、更圆融的啊，更让你清楚的法，一走过去，你回头一看才知道说，哎呦，我以前的观念是有问题的，还好我有机会扭转这个观念。不然我若照以前这样走下去，没个头了，不会走到，不会有底啊，就这样一直错误下去啊，是不是？可是他当初不知道，是必须要他有遇到，他有自己用心，有时候是个人善根用心会有所突破，有的人是自己条件具足，就差人点开，他一点开以后，他有一个对修行方法。有时候我们的修行是这样很特别的，有的人是用心修行，结果到最后的障碍就是这个不当的用心，很有意思哦。他那一份对法的一点偏差啊，这一份对法的用心虽用心，却带着一种执着，而这个执着障碍的他很难向前。就像我不是跟他讲，有的人念佛念得一直在求一心不乱，一心不乱，他不问自己舍下执着 全心归命，他强调的是一心要一心不乱，这个贪求一心不乱让他没办法一心不乱，对不对？他这个一心不乱是贪，不是清净的，是喜欢一个境界，其实应该是全部舍下，一心归命，实不可爱着。那这个东西都是一点点，那还有很多我们不谈。所以有时候修行也要看个人的福德因缘啊。那走过来走过来，其实之前像这位大德啊，他有这一份用心，甚至也跟着人家那个，这不能怪他，因为实际上很多学习是慢慢成长的。那如果有的人一路上遇到善知识，修习禅法啊，修参话头，也可以得利益啊，是不是也照样得利益？这没问题，但总是能遇到啊，总是要遇到善知识。但他因为他过去有念佛，那加上念佛还不得力，所以他就又听了很多，就夹杂了，要加上对般若的看法，对参禅的看法，他就夹在里头。这夹在里头的时候，就是要信不信，总是留个疙瘩在里头。你要么就学清楚一点，能理所理性空气的意思，但他就是又也懂，但不完全懂，以至于变成什么偏离会事，下不了，总是又夹杂这个夹杂那个，以至于他的心不够勇猛。这是他的过程。那我们呢？我们也不一定要走他那一条路，但我们必须要。所以我们之前这一段路一直在跟大家讲，就是每个人方法不一样，但必须不断时时反省自己念佛的情境怎么样。你不能傻傻的这样念，我要你专心，但在念的时候你必须要借镜来审查自己。就像那个我们讲明代四大师，你必须要从顺逆境里面检验的啦。乃至我不是前几天讲说大殿莲念完了，外头面对这些情境，你到底你要检验一下，你在念佛在大殿里面静下来念的时候，你也要很清楚看到你这一份因重心是不是轻易就被你的那些夹杂的乱心给间断掉。那它代表什么，它象征什么意义，你要能学，你要能懂，或者对吧，你的问题啊，总是夹杂的这个生死根，你却不知道那份贪爱心串在里头，你纵容它，而且是念佛越熟，越熟到越混在里头，就是口念佛号是越纯熟，但却越来越无心，有点是本来以前，我们。比如说我们第一次当店员的话，人家客人来，我们就哎呀欢迎啊，这时候很真的，因为刚来嘛，还很腼腆，以后就要下面睡，那看别的，反正也习惯了，就是已经是一种很公司化，也很熟，该笑就笑，可是他不会笑得有假啊。你刚刚学的人哈，他因为不会作假啊，真的很诚意啊，客人来了啊，欢迎光临。啊，后来讲，那个 seven 是什么？欢迎光临是吧？我忘了，哎，等我常去，我怎么忘了？当然有的是很诚意的，我只是说有的久了就这样，念佛念久了就是那一只嘴而已，没那个心了。所以这个东西其实要一些条件，所以我一直讲说不要。方法很直接，但问题你赋予它怎么样的意义？所以我们要讲到这里哈，他就讲说，要么就是念佛的时候，虽然如此哭亲，自恨猛念不坚，再过来，他觉得应该听进去啊、哦，念出来听进去，可是他又偏理直而不能事修，因为那个半道的，因为他就认为离开这个念佛当中应该另外起观，好， 啊，他有的。那另外第三个，他就那如何理事要兼修？一兼修的话，经常顾此失彼，这个一下就是耐顾彼失此，念此忘彼，以致念虑纷纭，莫知去向，恐会往生正因，三疑也。他说：“蒙师是以要策，使之子枯青，披坚甲猛将也。耳听声，老成善魔也。”也就是说，他不是讲说我光枯青有什么用？我只有猛将，后面没有老成的那个魔善魔。他说，耳听声就是他听了那个练习大师讲说。他以为他觉得说我光哭没用啊，我后面还没有辅助的。后来他听懂了以后讲说，我只哭亲就是那一份很恳切心，然后恳切心之外，我还要用心专注把这个声音给听进来，这其实就是辅助。但我在这里又给人家多话了，不是吗？哭要有理由。光声音大声喊，然后又听进去，不一定能得力。是这那个，你要有止哭亲的哭的理由，还有，只要知道苦，而且要信任亲，相信亲。你要知道，是他有这个基础。我不是讲韦提希夫人为什么一下证无生，因为他很苦。有哭的理由，再过来，他看到亲，因为世尊示现给他净土，所以他愿意求，心一决定无生人。那我们现在呢？哭又，是个病，好，哭没几天，哭完，哇，来这里哭一个月，回去补回来。现在说不定已经在赖规划到吃什么吃什么了。哭没几天就笑了，哭的理由不坚定。再过来，亲对亲还信不过，所以苦的彻底，又知道亲在那里，亲必能接引我，这时候就会止哭亲。这时候不但是很殷重，而且是无间，不会散乱。我再听进来，我让我的心始终都被这样的殷重心给含挂住。好，所以二者缺一不可也。且正以少康称名出火之效，临风不必参观之职，直令群疑顿破。师真慈恩加倍啊！不赐甘露，灌引光明照，就是不赐甘露，灌引光明照引也。也就是说，其实他后来依照前面的道理讲说，我不需另外再观，我其实现前了了分明，将心完全安住在这份因重心，这一份一心向着佛，其实他就是观。我不是讲说，我们不是经常讲，我要不要额外观？我一直跟大家提醒一件事情，因为我们经常会觉得念佛就好念，一般我们过去学是好念嘛，结果这个好好念又往往偏重音声而没内涵，只要加上内涵，你又心又差出来，就跟他一样，多了额外的理论，就经常念不专心，一旦念专心，就只有在文字。内涵又空洞，那就变成又跟他一样，左一下这样一下，静下来，好，我思维无常，一思维，有的人对空又不大懂，一思维空，那何必念？一念又执着进去。我不是一直跟大家讲，所谓观，观在某个意思就是智慧的意思。那我们不要我们要听闻佛法，了解道理。所以我这就是平常学佛就是要这样学。你听了很多道理，必须 不要离开对世间的印证。所以你的观其实只不过是将你在对世间的观察的经验自然流露到念佛里头，有没有听懂？比如说我在生病的时候，我一直念佛，旁边有人说：“师父，你要观苦哦。”嗯，你才你要观苦，你说我绑在这里还不观苦，我不用观就很苦，还观苦嘞？不然你换你躺，我都已经戴了呼吸罩了，你说还要观苦？啊、哦！你要是有人给我脚底按摩，用的我哇叫，他说师父你要观苦，这个不用观，这个很苦了，对不对？我有没有额外要观？因为它就是事实，我一直跟大家提醒，把佛法转为现实，现实的体验自然流露到你念佛当中，对不对？你的慈悲是真慈悲，所以你的慈悲心会转在你的念佛里头，因为它你本来就是那个。我不是讲吗？我很想回家，为什么想回家？我要见我的家人啊！我回家的理由很多。但这个理由就总收为我要回家。你说那你每次要讲回家，你那么理由，你回家的时候会被乱掉。像我不是在举例吗？你回家的理由是想要见老父老母，你回家的理由是外在不安稳，家最安稳。回家的理由因为有很多多的理由，所以你问我为何回家，我就讲这么多理由。那你要讲说当你要回家的时候，你会不会因为想太多乱掉？他不会啊，这些都是我回家的理由，我回家含着这些，我是说给你听，其实这些都在我回家的意愿里头，是不是这样？那你念佛就是把那一份对世间苦、对众生的悲悯、对上求佛道、想要行菩萨道的心融在一句佛号，你说还要切开来吗？不会吧。为什么？因为你这些心是实在的，你这些心如果只是理论就会分开，如果你这个心就平常在平常就练习的，你回家这不是真的想回家啊。我念佛还要不要想悲悯众生？我就是去那边以后要回路娑婆的啊，这本来就是我的愿啊，而且我希望快去快回啊，对不对？我在念佛当中，我就充满了对世间虚假无常的关照，所以我在念佛当中随时也保持的，既然我向着佛，就不能向着世间颠倒。我是不是同时就在观？我这个观是不是展现在一切法的现实里头？是不是？我不要不要别开来？你为什么向着佛？娑婆不究竟啊？为什么向着佛？娑婆是众染污因缘所成啊，实不可得，是无常法，是苦法，是空法，不是吗？念佛里面就可以融进去了。那当然，你这个观念平常要串习的熟。那你串习熟不是一种，当然过程当中要闻思锻炼不纯熟，但我一直跟他讲。佛法的最大要领是把道理学的佛，就是我讲的来自现实回到现实。我之所以了解佛法，因为佛法在说明世间为什么，所以我学到佛法以后，我就会回观世间，用正确态度观佛法。佛法不离开世间，所以佛法在告诉我世间因何因缘如此苦空无常。所以我学到佛法告诉我的正确态度以后，我以后面对世间就知道它苦空无常，不是吗？这就是佛法的觉悟性、真实性，应该要这样。我知道啊，我们很多宗教佛法跟很多宗教信仰一样啊，都是脱离的啊。好，所以他很感恩， 这个道理。当然我们前面已经讲啊，希望如果前面没听的自己再去补，在其他地方我们也都有谈了、但我想如何去补其不足已经点出来了，那应该是我们个人的功课了啦。今而后唯有死心持名，为什么？够了，三藏十二部就在我这支火号，这句火号里头，因为一即一切，是不是？如果用天台，即以佛号名声，能念所念，即中即空即假即中，何处不是实相？重点不是遍观一切法，而是在一法当中遍观一切法之共相，是不是？我若了解一句佛号足矣。所以因为他有这个底子，他有这个底子绕了一圈，结果他很庆幸，他把所有以前零零碎碎所学的全部一点都不白费，完全集在一句佛号，感念他的师长，都没有浪费。他说不必参观，因为他已经有观，对不对？他把过去从于对世间的种种观察的那种厌离转为如此枯清，这样他因为从以前道理知道轮回为何轮回，为什么受此苦，这个观念让他以后能发挥转为如此枯清的这样的一个内涵，所以他所学完全融在一块，是不是？那既然我已经具足，何必心有旁骛，就好好念，从此之后我就死心持名，以报师恩而已，对不对？自赤血忏怀事迹皆从深信中流露，畅所欲言。因为其实后面很多都是练习大师的东西啊，包括赤血忏怀也是练习大师的。他怎么讲？皆从深信中流露，畅所欲言，且其中皆有必定二字。昨天我在描述那个必定，我之前讲这个必定的意思，就是说有一种我非常渴望，非常渴望必定哦。像我们有时候是讲归讲，但我们这个必定就是我应该有吧。那讲这句话代表我真的很希望有，但他这里讲，皆从他意念他师长这种这个赤血忏怀这个诗哈，他讲说，且其中皆有必定二字，此即欲知之验呐、也就是师父客气，他讲必定的意思，大概师父心里有数的啦。那我们是不知道师父有没有数，我只觉得我感受的是那一份赤子之情，一种很好要往生，我这样做应该有我的份嘛。表达是我真的很想要，我尽我所能，我赤血来写这个经典，我只有一个想法，请务必让我往生，是不是这个想法？啊，做弟子讲，师父应该是有个料哦，他预知的哦，这个，所以他说，他日连身上品，应当为师先庆也。在这里先恭喜师父已经在边挂号了。必然能往生，那就这样。其实我也讲说，其实包括那个赤血忏怀，我不是讲必定有我份哦，必有我一支哦，必有必有。我希望早点也给我一个必字。我说你可以了，我隔天早上一定放鞭炮。就是我已经联考上榜了，对不对？我们不是生死未了如上跑考批吗？那既然阿弥陀佛给我打包票，我还怕什么？是不是？那天我放鞭炮，还有请大家吃冰淇淋。啊、特自拜父，敬安不宣弟子赵寅，何难百拜啊、这是后面的结语了啊、再来看啊，有，吾欲横超三界， 净身安阳者，无他其法，唯在当人愿力兼耳。愿力是不是？那我还又要跟人家啰嗦，愿力出在哪里？真实信心，信为欲依，愿就是欲啊。信得很真实，信就是有这个智慧，深信其功德，不能动，不会动摇，所以那个永求这个有价值的东西就不会断，这就愿力兼耳。我为什么一直在补充？因为这个愿不是靠感性，要有东西，有东西有根据，越实在越能掌握的。好，哦，比如说我们现在如果去买乐透，那个几百万、几千万分之一，对不对？你都不大想买。如果你现在买二分之一，你会不会投资？你会不会买？二分之一，你会包牌，两边都买，因为二分之一啊。哎呀，你们可见还没有我聪明。你们会答会不会买？我会，我还是两边买，因为什么？铁重二分之一，为什么？愿力，为什么？可得，实得能，只是说他功德很大，与我无干，我也不会生起愿力。他有真实功德，他是一真实，只要顺其因缘，必就有这种功德。我只要如此因缘，我也能得这个信心，所以一旦有信心，那个愿力就会坚固。好，盖愿力不坚，则尘缘难断。尘缘难断，故意念不息。是以终日持名，断续无时，总莫能得乎正定。所以你看啊，这位大德是不是又跟我一样？但因为他一般比较没有说出更细的理由，就是说盖愿力不坚，则尘缘难断。但我总是会加注什么愿力，是因为我对尘缘有所体悟，我看到他过失，我才有心想要断他。如果我刚想要断他，可是我看不到他过失，你断不了，对不对？这就是我们后来很多人修学佛法走不长远，是什么？他虽有愿力，但这个愿力给他的基础太弱。这个愿力强不强，就用世间法去比喻，你就知道了。当你我还是举那个例子，当我确信我即将，我不是讲那个我当兵的例子吗？我举了多少次的？不过这个很有意思，你看，我们从当兵开始，整天就是想着退伍，是不是？你如果整天都想着退伍，你一定往生了。对，就是我就比喻这个你最容易去感受到，是吧？要这样，好，所以这一份实在感，第一个确信，而且可以得，所以这个就是有希望，而且念于轮回之苦，所以那个愿力会很坚定。有这样的基础的愿力，就容易断尘缘。那你若没有，若有若无，意念不息，你说能得定吗？我们讲就是要专注嘛，但我们现在一直都在强调，专注的死功夫是要，但死功夫之外的那个内涵也要有，这是修定啊。但我们现在强调的是死功夫，现在多数在念佛强调的是死功夫，这个很重要。但这个死功夫之外，让你心开意解，愿意下死功夫的这个理由非常重要。这个理由没有下死功夫，一旦因为 这个理由没有，心不够清净，老实讲，因为缺少正确抉择正见在里头，所以你这个下死功夫要得感应弱，一旦只下死功夫又得不到感应，久了就疲累，是不是这样？这都是经验之谈。这就为什么很多人很可惜呢，我看到很多人下功夫，我说只要有机会转他一转就好了，以他下死功夫那种劲，只要找对方法，他要感应可快了，可惜就差就差那一点。好，悠悠散散，不过为作佛之种子，岂是往生正因？你看吧，前面讲的简单，没有你如果要把这个方法弄清楚，你要全部都听哦，你不要听那一段，我就要听这一段，结果又掉了。你看他也跟你讲清楚，悠悠散散，好，不过是种未来得度，未来得度因缘，不是往生正因啊。讲有时候讲的非常，只要这样就可以，可是后面但书都有，你只要一心不乱。我说那我现在一心不乱，但少善根福德因缘不行，你怎么不找，因为像公务人员一口气讲完好不好？他说有啊，经典都讲清楚，只是你老师要挑一句而已，是吧？什么叫一心不乱？你认为你有贪有嗔有痴会一心不乱，你的一心不乱那是僵硬的，懂吗？随着你的心越来越清净，染污就越来越少，是不是？像我们现在如果去那个小孩子的玩具店啊，小时候就会哇好高兴哦，都是玩具。那像我们现在都已经60了，走到玩具店，我们当然是一心不乱了、啊我就叫我玩，我说算了，老骨头了，没兴致了，对不对？我走到那里如如不动，因为实在是很累的，不想了。哎，要是小孩子啊，就这样。我们这些老头，如果你坐轮椅，你更不会去想他了。是，因为没意思的嘛，对不对？啊，所以当一个人越来越体悟的时候，很多东西本来有兴趣的，突然就慢慢窒息了。你发觉你再怎么闹孩子，再怎么好玩好玩，你根本没兴趣。为什么？不可爱不可意，就这样。但如果你心还是幼稚，你当然就攀缘了。好，只学者贴肉臭骨汗衫，不可不早除脱也。就是说有的人就是在那里学很多不老实就是身上这些贴肉臭骨的那个你的味道啊，你赶快不可不早除脱啊！就是悠悠哉哉的啊，好像懂一些，都在细论。所以有时候我们会现在慢慢，不是的，大概我们也老了，比较没耐心了，还是怎么样？有些人问问题啊，如果比较熟的，我说我们是不是不要再讨论？你能不能说你问题在哪里？你所有的理论都一直讨论，可是你却不知道你到底想知道什么。我们有空再来谈论其他的。如果没事没病，那不要看我这个医生。那我们先把病医好啊，有空我们再聊养生道理。你最好赶快问你的病，我看你的脸色差不多了。我能医赶快医，看我的样，看你的样子，再没给我机会医，我大概只能帮你助念哦。就这样啊。所以读书庆领直解，就是前面讲的啊，持名自得速记，知思摆脱尘缘啊，一念持名久无间断也。就是由这个他读练习大师的很多这些后头都是练习大师的啊，主要是练习大师的。他看到练习大师他自己念佛之后啊，的一些心境体会啊，他知道思摆脱尘缘，但为什么要讲？因为 希望透点消息，让后面的能抓到要领。哦，他不是有空没空无病呻吟乱写个诗词，风花水雪月的啊，不是啊、哦。他从这里看到师长的那个念佛功德，好、哦，他讲说，不过悲心流露啊、哦，特现身说法，为后学做痛彻耳啊、哦，所以。这个赵隐大德啊，他就是也柔和其他的，加上最主要是练习大师的，他因为主要受这个引导，所以他就写为叫做《静夜通彻》啊。那因为他自己曾经迷失过，所以他现在就是把他的想法分享出来啊，就是为后学做通彻耳。他如啊。持名要彻，众口当响，胡妄及三业圆修等计，立就实证，法要辨识，法要辨识。但我们现在因为他有背景，所以他体会，他写出来的东西其实又很精简。那在这时候，我们就利用这一个月，把后面该再留意的再补充，再补充。所以这些观念是立就实证啊，就是现在很多的对净土的不当定位、毁谤啊、轻忽啊，乃至念佛的人自己本身的什么似是而非啊，那该注意的注意，该尊重要尊重，一个念佛法门是何等庄严，你却不重视它。可是你觉得他功德很大，你却不能用散心，好、哦，也在这里提醒，是不是？他有大妙功德，但当如何成就，在这里都有大约的提出来啊。真病啊、哦，真病夫之一，浪子连客啊、哦，官吏于也。就是说，为什么练习大师会讲这些话？真病就知道医了，为什么？病过了以后才知道这个医好啊。再过来，自己是浪子，就可以特别对那些游走在外面的这些客啊，来做客的都特别关照啊。为什么？知道他孤单啊，知道他在他乡，所以自己曾经这样混过去的。知道要这样，所以他的每句每句话都是什么官吏语言，就是什么经验之谈，经验之谈、啊、也就是说不再只是一种泛泛的理论，而是深深都是一个实际上的深刻体验所流露出来的这些词，希望大家能好好记着。这样自习前好谬烂名号本愿诸作，为执偏空者下顶门针，使之痛而后投以清凉散。哦，到顶门针痛啊，这个先让你痛啊、哦，尤其是执偏空的，这个很糟。偏空的人就是乱空，空到什么唯心净土。只要我们讲唯心净土，你就发觉现在只要人讲唯心净土，他就把净土给抽象化、虚妄化。所以我经常讲，哎，当法师你讲唯心净土，我说是啊，啊他讲啊唯心净土就开始乱空了。我说我也讲唯心娑婆，那什么叫唯心娑婆？待会饿了要去吃饭，而且吃的会饱。不吃会饿，这都是唯心娑婆。那净土呢？净土八功德水就是功德水，你说那是唯心，这也是唯心啊。娑婆这样的能发挥作用，净土也实在的。所以有人唯心啊偏空啊，以至于否定净土，不是啊，一切唯心才现在大家在这里的半套子，不懂得什么唯心，一讲唯心就乱了，不讲唯心怎么下手，一讲唯心又空了，那明明是唯心，所以我念念要转心， 我要用因重心转我的染污心，我要转我的娑婆心，是这样吗？师真破心力邪，为法为人不惜苦口交存啊！啊，就是一直希望大家能掌握这个，掌握这个道理。那因为有时候一讲出来，对那个不信净土的，不信你就好好学别的。但问题是，有的不信纯粹喜欢毁谤的，那个你何必挖地狱跳了？啊，你如果不信净土，但有你有相信佛法，好吧，你就好好从此得利。但有的人是本来信被人家染污了，我们希望把它扭转过来。我们不一定要逼每个人，然后一直希望大家唯有念佛，我不会这样。但我对那个本来有念佛因缘，只是受人染污的人，我们希望让他回心转意。再过来，我们对正在念佛的但不得力的，我们也希望他能得到更真实的要领。就这样，是不是？但因为现在人学的杂，所以未来要弘扬净土的人也不能太偏哦，是吧？你必须要能就像比如说有人学中观的火定净土，你就说我们也学中观，但我们可以谈净土。你说哪有这样？我说龙树菩萨不是中观老祖师吗？对，所以我为什么最近在美国特别讲，这是讲第二次了，一次是在大陆讲龙树菩萨的净土思想，这不是中观的祖师吗？八宗共祖，八宗共祖的祖师龙树菩萨也强调净土啊，对不对？是吧？我就是特别去彰显这个。那我该讲的讲了啊，我想得到的就做啊，做了再过来就那个，因为很多人依然啊，这个也不是我们那个人为言轻啊，只是我觉得该尽责任该说的说了。那再过来就看个人的福德，本来我们应该更积极的，但其实我觉得未来除了理论上不断的在宣传之宣扬当中，最重要的是拿功夫出来，对，这个可能更有效。你看人家广清老和尚没讲中观啊，他没讲唯识啊，他只讲老实念佛四个字啊，他也没把老实念佛讲得多深啊，结果人家的信徒比我多很多、早知道我以后就从头教老实念佛就好，又省事。可是我们这个小和尚讲老实念佛没人甩，人家有在洞里面唬过老虎的就算、我哪天哦就牵猫出来，这不能怪我功夫不好，因为现在没老虎，所以我现在修到的是狐猫。这不能怪我没功夫，因为不然你找老虎来啊。这个谁这找这个理由推脱也可以哈、不能怪我，现在真的是保育类动物，这不是我功夫不好哈、好，他日往生极乐，亦必仗此宏勋，就是练习大师的这样的谆谆教诲，这样的经验之余啊，让我们等于痛下决心，好好皈依念佛。而高己甚怜矣啊！因何不信而不及早遇师？因独何信而今乃得遇师？嘿，我常老实讲，我之前讲的不是我学这里的，不过你看都有点味道。我其实是类似的语词了，但不大一样了。他说：“我何不信？为什么不早遇？我何信能遇？”我说：“你们也够倒霉，轮回到现在，你们也够福报大的，今生还有机会往生，是不是这样？是吧？讲的哦。”我讲的你没去，那不能怪我们开同学会你缺席，不能怪我们了，我们已经讲过了，早就跟你讲 你还有一次机会，但你又白白浪费，你不能怪人了。没人提醒你，你说我业障很重，我说你真的业障很重哦，我不，而且我业障很重，你讲对了，你业障很重，那我怎么修？不过你业障，你福报也很大，你还有机会。这是末法特有的，末法就很业障很重了。可是偏偏你宿世有福报，听闻这个法，所以你再错过。我这个特色也没有限定名额，每个人都有机会听得这个法的。你偏偏要把这个无期徒刑的特色机会给浪费掉，你怪谁？你说：“哎呀，名额有限，没有哦，极乐世界宽得很哦，不差你那个床哦，你尽管来。”问题是你自己白白浪费。有时候我现在走，讲也讲了，心也平淡了，尽责了，没事的，再过来就看你自己。有时候就觉得：“哎呀，早跟你说了，不是吗？”这早不就说了，怎么现在还那样的狼狈呢？但我在想这个，我也在想自己。我希望以后临终，我不要再，我应该更庄严一点。好，很多人希望临终能做给人家看，可是往往没有做到很好，因为我很少看到临终会笑的，但有人会啊。人家是充满欢喜心的，有啊，是不是？唯有毕生水止水，以酬施德于万一一耳，就是说以报答。唯有毕生好好念佛，随师所教啊，我才能报答师之恩德万一啊。特此进城练功，恩师上人坐下慈然，即悉指正，弟子照引，起手拜拜，对不对？你看他也很用心啊。我们看最后这个是净土随学，这是练习大师的，他提个词啊，他说其实他也是一段一段的，不过因为印出来是这样，他就是每叹娑婆无量苦，死生轮回莫而没定所，才得人生转瞬间，又随恶报成名符，何信世尊悲怨生，特驾慈航救沉沦，无问自说持名法，欲使寒林尽出尘，对不对？这个我想道理大家知道啊。净土阿弥陀经是无问自说，也就是说本来你们问啊，问是比问你问我答是比较符合说法的轨迹的仪轨的，但因为这个很重要，算了，等到你们要问可能耽搁了，我看我说好了。好，东土产阳自原主，色劫如山修净土啊，把它分开。高士无数希往生啊，后依诸贤总其五，就是说东土产阳，然后再从慧眼大师啊，色劫如山。所以我们现在是不是也来结一次？好，你们讲安慰的，一结下来到最后都是我在维持，都没人，就是秋月就有空没空，因为当初不应该盖那么多，他们都说要结社，结果结到最后就剩我老孤独一个，天天扫落叶。还要怕房子长霉，所以之前有学生讲：“哎呀，师父，老师，你这边可以结盖谷底呢。”啊，我们这样了，我说你讲真的哦，我不会像以前那么嫩哦。你们盖我就盖，盖完都是我在打扫，我盖你就住，或者你要赔。我天天盖你，又天天随便，没那么多生命去耗费在这些细论当中。你真想修， 我就奉陪，你没想修那就算了，各自安，各安天命。我觉得有一个讲的就是说，其实它是一种决心啊，决心就是我们结这个社就是互相提携啊，就像人家在禅堂没成就不出禅堂了啊，啊这个不是这样一直，就是我们就用一种很实在的，我的实在的心不是说用我，因为这个正如我们前面讲的，整个修行路都是不断在调整，所以我们的修行不是逼到自己走不下去，而是让大家有一个慢慢成长的，但因为心已经决定，我给我一段，给我一个空间，我下定决心，但我就在这里慢慢练熟我自己的念佛功夫啊。你有没有听懂？有的人一开始就很逼迫，但还没养成，就弄到最后很容易断掉，这是我的经验。那我宁愿就说，你下定决心，好，我们就务实的一步一步学上来。我的意思就这样，对不对？啊，这个就是有时候也想，嗯。如果有这样的因缘多好啊！哎，大家不过现在大概都羡慕了。师父就像说：“哎，你这个意见太好了，不然你先做看看。意见真的很好，不过你做啊，嗯，我随喜。嗯，这个我看太多了，都是意见不错，你我随喜啊，你做，嗯嗯，好。”那后依诸贤总其五啊，就追随了这样的功德啊，再过来伤灾正法直临矣，学理纷纷喜斗其，是不是现在以前就这样，现在更惨？现在啊，对念佛开始毁谤、诋毁，然后现在念佛的人又乱开方便，以至于在外面。遇到诋毁，在里头找不到正确方法，两头为难，嗯，那就搞花样了，嗯，要么就是复杂，要么就是简单到太过，质量不够，嘿，但念弥陀心显现啊，哦，只要弥陀念弥陀心，这份清净就显现。不肯承担反觅谁啊，你为什么不在这种功夫当中，我看一下，就是说你把所学的文思修的一切就集中在这个点上啊，他是不是就是如果要讲更究竟的啊，天台圆顿止观即空即假即中，那即空即假即中的修观在哪里？天台到最后早期他在讲四禅波罗蜜讲小止观的时候，都会讲坐中修跟动中修。道德摩诃止观里面，随念修，念起即修。那我的念在哪里？我就从我念佛当中即空即假即中。你说又是不是又参禅？不是。你如果要念的话，我是不是在念佛？有没有这些如幻功德？有，在这种变化当中，我同时念，我念佛有转化我的身心的这一些妙有功德有。那为什么会妙有？因为它因缘变化。就像我现在，我用我这个五蕴造作的身，是不是可以成就一些功德？但这个五蕴造作的身，是不是终归无常？它是不是本身是空？因为它是因缘的，但它空当中可不可以生妙有？可以，即以这样的妙有当下是空，即以空当中能生这个妙有，本是一体。就像看电视，它是假的，但有剧情，可以动我的心。它能动我的心，但却不是真实。我能看这个如幻业报的身心，能虽然不可得，但带我轮回。虽不可得，可以带我解脱，我就利用这个这样的观念转我的身心啊。其实 当然我现在讲有点一下子太短啊，但如果你们稍微了解一下，我们讲那个净土生无生论其实都有提到。所以以他们来讲，他们在修这个，他们不需要，他们就直接就承担就可以了。嗯，敲门瓦子打清凉啊，就是你知道以前那个房子是一摞一摞一摞嘛，对不对？那一摞一摞的话，我们如果要叫里面的，有时候叫不出来，就用石头丢进去，哐啊，他们就出来了，这样，敲门瓦子了。好，那我们敲门瓦子是因为主人在里头，我必须敲门叫他出来，对不对？现在是啊，里面的爹娘出来，你还在敲，你要打他。他的意思就是说，光这个念佛已经够了，你何必再敲？你本来回家，父母都在房子的后端，你只好用石头丢他，请他们出来开门，对不对？那是因为他们躲在里头，但他们现在都已经在你眼前，你还丢他干嘛？换句话说，光念佛就够，你何必再啰嗦？你要打清凉啊！可怜背城驱羊肠啊，你该走的不走，你走那个羊肠小道。好说唯心无他土，如斯邪见更可伤。唯心怎么会没土？所以那就是既不了解唯心的道理，也不了解净土的道理，完全依这个邪知邪见自害害人。信师力将悲自运，法药便施救时病，一字一句总清凉，令数超凡亦无甚啊！就是能这个道理，虽然很简单，但该摄的所有的道理啊，神珠聚宝不可量，由亦由帝王映千光，根气息容分高下啊，随分林纳尽啊尽非常啊，就是说。其实它是神珠，就是思所及之书啊，即应时机以开圆解，敬业学者当细玩之啊。就是练习大师的这些道理啊，其实可以展现很多的功德，可以，这些任何根器都可以纳受，随个人领略啊，都会得到不可思议的功德，就是说。你劣根的人、上根的人都可以在这里得其利益。好，就是说希望大家好好依着练师大师的这个道理啦，好好的学习。皆我何言执名师，一言痛快啊，欲盲痴啊。因为淫向喜执名，愧无药子，蒙师是以婴儿堕水几乎母舅之欲、哎、你看各讲法跟我的差不多，也就是说他为什么要哭啊？如果光哭不行啊，要加个婴儿堕水，所以这就是美角，闽南话美感、如果对世间不知苦，光叫没用，光持名没用，就是因为知道轮回的苦，那种就像那个沉到水里，即便指甲断了他也要抓的那个其实都已经是不管一切的，一意念到从此将无尽轮回，死命死皮赖脸就抓着，所以就会展现我昨天讲的，我说你下次再来不要、这时候就不客气了，为什么？这涉及到多少苦呢？怎么还可以？别的可以开玩笑，这么苦我不跟你，我一次解决。所以他当初也喜持名，但没有要领，这么一口气把这个要领，所以这个要领当中要你用因重心。但往往很多人只记得用感性的因重，却没给因重心一个理由。什么理由？堕水、轮回，这个理由你才会因重心。 顿习持求，深沾法炉，但愿法宝常住世，人人随学沾恩师。啊，这就是他后面有，其实这个道理我们前面都有谈，但你也可以看到他自己受用，意念施恩，希望大家能继续掌握这个要领，尤其是在正法啊，伤灾正法直临沂啊，那现在得利益的越来越少，所以希望有原则啊，能因此得利益，得以往生。好，好，这就是我们这个月念佛啊，给大家开示的，也是告一段落，给大家一个痛彻。但我发觉我们都蛮好笑的，不是吗？说是好笑，好笑其实也是希望大家好好体会其意啦。用简单的，但希望能大家整个念佛的心越来越务实一点。希望我们的念佛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你的功夫是逐一在增长，而不是空洞的念佛，好吧？那我们。这次活三十的课，晚上的课就到此。好，请合掌。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
阿弥陀佛。